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心语为您主持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值此新春之际，我们在上次节目中谈了趋吉避邪，今天再来谈谈祭祀。祭祀是中国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中记载，邦都之父以待祭祀，左传中也说，祀国之大事也，就是说国家所征的税赋都是用于祭祀的，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祭祀是敬天地不忘先祖的重要表现。中国传统的祭祀大致分为三类，祭天神、祭地祇、祭人鬼，这是人们尊敬神灵、感激神灵护佑并祈求福报的行为。祭天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历代帝王都不敢懈怠祭祀上天，每年都要在特定的日子里率领群臣虔诚焚香祷告国泰民安。据记载，中国早在周朝时就形成了完善的祭天仪式，每到冬至这天，周天子都要在国都南郊的元丘举行盛大的祭天仪式。唐宋时期，祭天成为一种只能由皇室进行的仪式，后来这种庄严的礼仪也被其他民族的君王所接受和仿效。清朝时，满清皇族扩大了祭天的范围，大的政治事件也要去天坛祭天，如皇帝登基、册立太子、册立皇后、皇帝出征等。在祭天仪式里，最隆重的莫过于封禅。封禅是君主在太平年间或是在有祥瑞现身的特别之年才举行盛大典礼，一般只有做出大的政绩的君主才有资格举行，如唐太宗、清圣祖等。封禅一般都是在泰山举行，五岳之中泰山最高，在此祭天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受命于天。所以封禅就是历代帝王强调君权神授的最庄严的礼仪。在古代，祭天与祭地是同时举行的，远古时人们就有了对土地的崇拜，认为大地养育着万物，就像慈母一样，祭父天而母地。祭地一般包括两种，一是祭祀大地，规格与祭天基本相当；一是祭祀地祇，包括社神、山神、水神、火神等所有地界上的神灵，规格比祭天稍微低点，其中香火最旺的是社神。社祭土地，与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直接相连，自然各家各户都不敢懈怠。现在南方一带常见的城隍庙就是古人祭祀社神的地方。古老的氏族部落时期就有了对祖先的崇拜，祭祖仪式也是于周朝时形成定制的。周朝确立了用人头面点取代活人祭祀的方式，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祭祀礼仪，上香、读祝文、奉献饭羹、奉茶、献帛、献酒等，仪式十分隆重庄严。此时人们对祖先的感觉是骄傲和敬畏。春秋时期，祭祖又增加了缅怀和追忆的意味。到秦汉，普通家庭也可以将自家的长辈放在供桌上进行礼拜，且可以随时祭祀。中国古代的祭祀十分讲求礼仪，有完整细致的流程。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举行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先要确定祭祀场所。最早的祭祀场所就是一块平整的土地，称之为禅。封土设坛是后来才形成的礼节，根据神灵的不同， 坛的规格和样式也不同，如祭天时，坛依照天的形状修成圆形，称为圆丘；祭地时，坛修成方状，称为方丘。后来在坛的基础上建起房屋，称之为宫庙。后来很多神灵也有了庙，如土地庙、龙王庙、城隍庙等。一场大的祭祀活动常常有几千人参加，包括主祭、祭司、观礼者、乐舞表演者和服务人员等等。其中主祭作为与神沟通、向神灵祷告的人，必须在祭祀日的前几天就开始斋戒，祭祀当天还要沐浴更衣。祭司负责主持整个祭祀仪式，同时一面代表人向神献祭，一面代表神向人传谕。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祭祀仪式就正式开始了。以清朝祭祀地坛为例，整个仪式共分九个仪程，即迎神、殿玉帛、进祖、出献、亚献、中献、洒转、送神、望义等。每进行一项仪程，要奏不同的乐章，还要跳八义舞。祭祀进行期间，整个会场要保持庄严肃穆，不许随意交谈、随意走动。在古代，被拿来当祭品的东西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食物。《礼记·礼运》中就提到，只有用煮熟的谷物配上猪肉供神享用，才能够把人们的敬意与愿望传达给神灵。在贡献的食物中，肉食不可或缺。古代将用于祭祀的动物叫做牺牲，指马、牛、羊、鸡、犬、猪等牲畜，又称六畜。除牺牲外，就是五谷杂粮，称作资成。而民间人们还常用新鲜的水果蔬菜作为祭品。佛教传入中国后，因为佛祖吃素，他的斋祭就以水果为主。玉帛包括各种玉制法器和披帛，也是古人最常用的祭祀物品，尤其是玉，在祭祀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玉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佩戴，而玉本身又比较温润，有君子之称。帛是丝织物的总称，同样属于奢侈品。祭祀仪式结束后，就要处理祭品。在西周，人们处理祭品的主要方式是焚烧，把牲畜、玉帛等放在堆砌的木柴上焚烧，冒出高高的浓烟。古人认为天神在上，只有如此才能把祭品送达天神手中。孝敬地神，就把血和酒水灌注到地下，而祭祀山神则用掩埋和悬头的方法，这也适用祭祀地神。祭祀水神则用沉没法，据说尧就曾经把玉沉在水中祭祀洛神。由此可见，祭祀对人类来说，首先就是确信神的存在，就是对神的信仰和真诚的崇拜。也正因为人类有了这些善念和善行，神才慈悲于人，人类才有安定的休养生息的环境。中华五千年文明都是建立在信神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共掌权的六十年却极力用无神论的谎言毒害中华儿女，鼓吹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邪恶学说，将中华民族置于危险之中。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从内心与邪党决裂，回归到中华神传文化中来，才会拥有美好的明天。听众朋友，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见。